是录音。
来来来，祷告。来，你就站，苏醒，你站起来祷告。
来祷告。
感谢主。感谢主啊！感谢财富神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上帝主的神再次怜悯孩子们，怜悯孩子们每一个人的软弱，也怜悯孩子们每一个人的盲点。感谢我主耶稣基督为孩子们补全孩子们一切的亏欠，对神对人的一切的亏欠。一切荣耀颂赞唯独归于三一真神，直到永远。求主啊，怜悯欠扁之边，求主感动他，赐予他聪明智慧，在人世不能在神法之中。感谢神，赐给孩子们今天仍然可以平安的在你脚前的聚集，孩子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求主祝福孩子们今天的分享，感动您的宝贵的主人张牧师啊，感动他啊，你还见宝贵圣灵感动他，孩子们与他同感异灵。也求主祝福今天没有来到孩子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把这些啊祝福他们的脚中，祝福孩子们下午的聚集都交在主的手中，一切荣耀颂赞。感谢主。求主啊，怜悯这个地方，主要求主纪念献祖啊，听见姊妹啊，为了爱您的心所发出的这一切的，不是您的这一切的劳苦，愿主悦纳啊，愿主啊，照着您所赐予他这如此丰盛的啊，对您的服事的恩典，祈求主再次的怜悯他，更加的怜悯他，赐予他啊，从唯独从您来的智慧，使他能够明白啊真理，也明白人性是什么样的，啊、求主怜悯他。赐予他灵活灵活的心，赐予他能够更加的认识到人性是其实人性被污染的，被罪所污染的，就如此的黑暗，求主怜悯他。主啊，下面这语言真的是无法感动另外一个人，但是主感动他的心，就主求就会扭转他的心，求主下面把这件事情完全向主交托和仰望，求主感动他，求主扭转他的心，使他回头完全归向你。就像你的怀抱当中，就祈求财圣天父怜悯他有一些债务，可能有很多的债务，祈求父给他开道路，祈求父这个债务的缺口，求父补全，求父怜悯他，主要小人们也知道如何来为他祷告，如何来祈求，祈求父怜悯他。感谢我主耶稣基督在父身旁也时常为小人们祷告，也感谢圣灵说不出来叹息给小人们祷告，交在主的手中，一切荣耀颂赞唯独归于三一真神，感谢主怜悯。让孩子们的祈求祷告交托感谢，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好啊，我们来看看会暂停的第四章教会的支援。咱们看在第四章教会的支援里面来看第一条，请谢弟兄读一下总论部分。
第四章教会的支援第一条总论：唯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借着他所命定的职员管理他的教会，圣灵也赋予他所需的美德与恩赐，使他能做好事工。因为教会的支援是基督命定的，所以他有权柄，同时他们的权柄受到圣经的限制。教会的职员分为两种，即长老与执事。长老又被同为监督，因为他们负责督理上帝所托付他们的会众。牧者，因为他们牧养上帝的羊群，那些引导你们的，因为他们到管和看顾上帝的家。教会有责任从中寻找出拥有主基督赐予任职所必须的美德与恩赐的成员，在通过会众投票或举手正式确认他们之后，借着同心的祷告按立他们，然后服从他们的权柄。
好，这是讲教会总的部分啊。他讲了，当然永远都是强调基督是教会的头，这是一个不能变化定定的，但是呢也必须要承认神在教会也设立相对的权柄，有神所拣选呼召使用的教会的就是有职分的人，那个这也必须有的，这个不是矛盾的，不要走两个极端，所以要求主的恩典和带领。好，这是第一条总论部分。那我们请图听读第二条。
第二条，担任本教会职员的一般必备条件：一、
教会的所有职员必须是这样的教会的成员，符合第三条第二则规定的情况例外。二，任何被案例任职的个人必须能够在良心上确认他对会员手册与本教会章程的赞同，一旦他在任何时候脱离这立场，他就有属灵的道德的本分，使各长老知道的事实。虽然我们肯定上帝也赐给妇女属灵的恩赐，他们也能给予教会的职员大大的援助，但圣经禁止妇女担任教会执事或长老的职分，不止不当提名选派或案例妇女担任本教会的这些职分，在整个教会的正式聚会中，或是带领祷告、指引敬拜、宣读经文、带领唱诗、主持圣礼，或是传扬和讲解上帝的话，任何妇女负责或带领这些活动都是违背圣经的，因为妇女在教会的聚会之外，在属灵的事上管辖男人也违背圣经。所以只要有成年男子常在教会的侍奉之下，那么本教会就不会任命妇女担任教导或管理的职分。但我们肯定妇女属灵的恩赐，也鼓励他们使用他们的恩赐训导儿女及别的妇女，在非正式的聚会中说造就妇女及男人的话，协助执事做好他们的事工，尤其是教会的慈善事奉。
好，这条你看到没有，我们建真的是建一个家庭，但是我们也现在建什么做的哈，我们是建持守的，有点挑战，有点在人看来是有点，在人看来是有点被限制哈，但是我们确实建坚持的小众哈教会哈，那我们坚持这个挑战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特别是在这一段里面讲到我们不再禁止，我们是禁止妇女担任教会执事或者长老之分，那么也不会提名选派妇女来担任教会这些职分。当然他就讲什么，你看是或者带领祷告，你看到没有，带领祷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祷告会好，包括公祷也好，包括我们的礼拜五晚上的祷告会，我们还是坚持这个，尤其挑战很大，我们稍微有点因为这个章程本身这个也是这样的坚持，就是带领祷告、指引敬拜。我们为什么在敬拜的时候正是主理，我们也是弟兄宣读经文，那是也更是如此，弟兄带领大家读经文，带领唱诗、主持圣礼或者传讲、传扬和讲上帝的话语，都是男人来承担的。当然这里边我们很有意思，他们我们有不否定姊妹的服事，就训导儿女及别的妇女啊，在非正式的聚会里边造就妇女及男人的话，还有做好支持，协助支持做好施工的。所以这个是在现在的教会里边就会觉得哇，这个太狭隘了哈，太孤立。有时候我承认很多教会甚至也接受不接受女人讲道的教会哈，他们还是让姊妹当然带领祷告就比较怎么都应该啦，还那很难回避的啊，或者是姊妹这个带领不讲到主理啊，看到好多还是有主理的哇，这个我们都在这样的严格坚持的，所以这个真的是有点梦幻般的哈，在现代人来看哈有点太玄乎了，但是我们确实是求主来怜悯，男女的角色的这种配搭是要恰到好处的，这是不容易来持守圣经本身这种设立这种生活的形式，教会的敬拜模式，好像太难了。我们现在讲到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按照现在教会的这个方向来说，也太难了。这个世界的文化都是很困难的，都很困难的持守这些东西，真的需要主的怜悯和恩典哈。好，这个是我们这一条是里边其实是有挑战的，有打了很大的挑战。否则坦白讲，以前我在其实我们星期五祷告会哈，有人来过姊妹来过两次不来的员工，我说他们就说，哎呀，我们都不能开口祷告来干嘛的？我说你不能这样说，我们是弟兄带领你，是其实同心合意的，不要你开口你才是开口的嘛。姐妹在这种祷告会里边，你还是能够参加的，不就是因为不让你开口你就不来了？那你要不来也没办法了，不能因为这个节目，你看到没有？很多教会就问，哎呀，算了，要你开口呗，那就这样。这个是都是面对这种挑战。我自己有时候面对这个挑战，就哎，你这是不是狭隘了？ 是不是这种律法的，是不是强调了一些并不是原则东西的那种，很容易就让步了，没办法。但是有点挑战，要求主来怜悯。所以咬牙坚持真的不容易，除非你不认为它是一个绝对神经原则。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可以有一个做法，就是好多会先合在一起，然后也让他们姐妹分开，让他们自己可以再合在一起。
那就不是祷告小会了嘛，因为你真就像主日公祷一样的，主日公祷那你还得分，又分姊妹的祷告，那你就不是，那你就是小组祷告、分组祷告了。这个没关系。
一个分组祷告的一个时间，再合在一起就可以。分组你们分组祷告，肯定姐妹有姐妹愿意说的话，一定有的。
我知道啊，但是问题这是形式的问题。你在那里祷告，你坦白讲哈，姊妹在一起祷告，你要不好的带领哈，里面你到时候又不好出，又出另外的问题的。你好姐妹，但是问题你都不理解的，我跟你讲哈，现在我不能讲了哈。最近我们要有一个大家都认为很好的姐妹，最近好多人来投诉她，好难搞的，你不要以为那么简单。她有人说哎让她带领啊，但其实又反过来几个又来跟我讲投诉这个事情。但是投诉这些我你又不要说哎，因为她被人误解，被人又不是，我当然知道其中的名堂，我确实知道某些姐在做这些事确实。就像我刚刚刚才讲的一样，尤其你做这一系列就生意，人总是觉得怪怪的。你说智慧加倍啊，你说这个年配的呀，你总是觉得这个广告宣传总是有点让人不踏实。我这个目的来说，我坦白的讲呢，我也确实我很支持你。我说你可以这样讲，你要了解我们的同工者，我很少参与别人的做工作的内容的，你知道吗？你说我们教会，你看刘永杰做什么也好，林星做什么也好，我真的不知道。由于我真的能不参与他们，我避免给人误解说你是不是在他的身上有份呢，我都避免了。但是呢，我说我参与很深的反而就是，我说你这个做这几个我都开业，我也跟你我每参加我们听听，一般我不深入这些东西的，因为这个东西我也不懂，我也不做生意的，对吧？但是这还是说唯一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把你判断这些东西而已。也因为有这样的奉献的心智，所以我们就我才不得不深入。我一般不太参与像你说的以前生威力那些不同的人啊，说哎呀扶持教会那个做生意扶持那些发展事业的，像我不参与，因为一参与你搞不清楚的。你帮别人坦白讲，谢霆锋你知道了，你帮人来卖这个碟，比很简单例子，你肯定是真的帮你家庭五十块钱一张碟，对不对？但是我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呢？就你来了请我吃饭，我请你吃饭，我还买这个碟，而且你又是帮助他的，我真的人做一两次无所谓，我就100块钱两张碟好了。但是你久了人家会说你到底是不是当中你也有钱呢？人没有办法，人是软弱，你对个木者来说这个东西只要你有一次别人就开始，你不说别人就远离你了，太敏感了，人太软弱了。所以这个事情啊，为什么我跟你讲啊，有些东西确实在那，人总是容易愿意变通，但是变通的很多东西什么还是这样概念。我跟你讲啊，那就我就回应你们，那就认了你们操练祷告的机会大把。你首先你在家我就怀疑你个人祷告生活怎么样，你跟神大马说话的机会。第二，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心智，日行祷告，你早就两三个人分组里面聚会哈，你随便找两个姊妹在你家祷告，你去别人家祷告，一点都没有问题。你非要在我们这个一个礼拜一次的那个祷告就你非要来开口的话，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做姐妹来说，要凡事顺服的话，你什么意思吗？那我宁愿你不来了，算了。这个就是一个博弈，这种博弈是属灵的博弈，说你要这个平衡，就。一个礼拜一次的祷告会里面，我们说同一黑的祷告，姐妹顺服弟兄的带领，这样的一同一黑的祷告就结束了。开口是不是好事情？其实有些弟兄完了开口，他不愿意开口的。那我还是鼓励他开口。但因为怎么要开口，我就不让你开口。你能不能够顺服下来？其实开口本身意义不大，而是一个看见你到底什么意思。哦，你在祷告会里面，你开口你就觉得才有意义。在祷告会里面说你同一黑的跟着弟兄的带领祷告，你就觉得要么没有意义，要么没有操练，要么没有跟你锻炼，要么没有让你表达你的心意。那我不知道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不是的，肯定不是的，你还是有一些另外的想法和挑战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当然人就是这样的，那你能来就是我们教会历来就这样的，所以现在所谓的搞来搞去也就是100来人，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姐妹就说：“哎呀，天赐教会，别的教会还跟我讲啊，张牧师，其实按照你在外面，我们听到对你的影响力哈， 按照道理，我们以为那教会都是上千人的，对不对？是这样的，我确实我们追求的不是人数啊。你知道吗？最近我还星期三跟一个家庭吃饭，怎么说呢？他在另外一个教会，你知道吗？牧师啊，怎么了？我们教会是这样的，现在是15个聚会点，今年的目标是30个聚会点，明年是50个聚会点，再过5年内我们是100个聚会点，我们要达到我们的分坛有100个分坛，哇！我看着他们，对，真厉害。这教会在这，很多教会在这是不同的这，那他在这个教会就是他们形成这种风气，他就在里边。他这样说，觉得荣耀神，很见证神的。对，就每个人就是不一样。那些我听到就觉得，求主怜悯嘛，求主怜悯。
对，这个肺炎是中性的，因为东西都是负面的，不一定。那有一些教会，他真的是被冲击，他分成了小教，那些小家的聚会力凝聚力也很强啊，也有这样的。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概念，我听听就罢了嘛。那我说这个东西，但是我稍微跟他教，问题在这里啊，老谢你没有，再跟他教成真理的问题啊，他就不懂了，不感兴趣了。所以陈奇那天跟我打了一个多小时，知道吗？对呀、啊，他就说什么，他就说这苏智山啊，这些说肝经啊，都是他，我说要异端，对。他说异端都，他说不，你还没听我说什么，你说对，我说是就是异端导致的一些错误的行动行为嘛。他说异端都不算，就是诈骗犯。我说诈骗犯也没问题，但他还我还是喜欢说，因为他们不在真理里面啊，必然诈骗，这没有问题。但是我认为他认为是连异端都不配称。那我说这个也没关系吧，叫你我说我的，你说那叫主观异端，就是故意去骗人的。有的是客观异端，是被人欺骗之后做的道理，他心是好的，但是被人骗之后他就骗别人的，但只是主观异端跟客观异端而已。那他到时候呢，谭崇荣都是什么，他说谭崇荣啊也是，他说的用什么，是
他就很偏激了，他偏激到什么程度，他认为张牧师你都不是牧师，都是跟他平起平坐的弟兄，
没关系啊，
而且他也不去任何个礼拜堂聚会的，
不，反正他就说
他没有教会的概念的。
哦，他说谭啊，他说谭成荣是
这样，
他说谭成荣是教会的恶霸。
对呀、
恶霸。所以呢，
他肯定所有观点。
那我说我这个你要这些用词你要小心了。他说哦，那你因为你在大陆久了，都是被谭成荣污染了，这种影响了，就是把谭成荣还是高看了一点点。我这个我不敢高看，我也不敢低看。就是神，
我觉得他是受到他妻子在家里面就是一下子意外去世的影响，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跟教会的那个隔阂很大，他完全没有教会。
所以我现在讲的重点在哪里呢？还是这个概念哈，我认为这个，所以我还是讲的，就是就像今天我们早上灵修院的约翰三书哈，阿禅分享的啊，那我就总结说。说我听说你们在你们心里哈有真理，而且你们按照真理行，我就喜乐了。所以如果人不按照真理去行事，你就很难了。你根据做法来判断，就像你说的，都是所谓的中性好，所谓的或者这样，我不知道，所以一般我是不参与的，懂了吗？所以那天他说我们要发展50个聚会点到100个聚会点，到什么？牧师你怎么看？我说我不说，我不知道，我笑笑。就像你说，我也不能专家这个不好，但我坦白讲呢，我说我们的重点什么呢？一点点是能够更好的在这弟兄姐妹回到真理里。生命给建造的，那就每天尽一下本分就好了。我这个东西，但是呢，这个东西因为我不了解人家教会，我也没去过他教会，我也不知道。我那个带领者，当然说不好听的话，以前是个诈骗，那真的是诈骗犯，捐跑了几百万跑掉的。我们劝他悔改，他说给公安查到的房子没收，就算悔改了。那我们就说感谢主。还有另外一个弟兄说还要本来还要去搞的，我说你不应该搞的，交给主了。对啊，那这个东西没关系，我因为那你不能因为了解这些东西你就。负面的看法嘛，我只能说，我觉得祷告吧，主带领嘛，每个教会说，而且我们有10来年，基本上，而且我就问他一个敏感的话题，我就问他，我说他是不是？他是啊，他们培灵会、退休会，重要的都是请黄晓英牧师读他们督导。哦，那我还说什么？我就不说什么。他说你也认识那个黄晓英牧师吗？我说当然认识，他很好的。他是我们教会这个牧师的这个很 推崇的牧者，他们教会做重要的聚会都是请他们来分享督导的。那你那我还说什么？那你就你就坦白讲哈，你们一般不了解的，这中心不中心，我自己有数的嘛，有数的对不对？所以但是有时候我跟你讲啊，
我说的是中心呢，我就是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李政治，李政治他的那些小家，他被冲击了好几次嘛，现在肯定很能想象，这小家里面的那个姐妹呢，做服侍真的很到位。哎，来过我们教会有一个，哎，反正。
不是你像那个旧约约书亚第二章爱的很好，他们那些人说的很好，哎，不用出去，我们就去就可以把这坑给拉开了。毛病出在哪儿？他没有认真的，他们先祷告嘛。那你有一个好的。
不，老现在这个就不一样，不，老现在观念不一样，他分了小家之后是加分多了，所以就姐妹起来服侍也什么，也很好的，就没问题
了。我只能说是他这个像分堂多了一点，他辐射的那个力量更大了。他姐妹不做，他只住在那里为大家做饭，他也不分享真理，还是有弟兄来分享。李政治的教会也没有女人讲道啊，
不太
有，
那不知道呢。那我这是还是概念，那我们还是概念说。
是这个意思，我就说这个是中性。我说你教会，你说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也可以说。
所以我们还是在说，我们只能说基督徒，我们在攀一个教会做，我们说他是凡事只能扶助真理，不能抵挡真理，不能让人越来越远离往那个教理的教会分享。你不能说哦，实在不行的话让姐妹开口吧，我还是不让步，我们还是不让步。那不让步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原因你不来我也没办法了，就算了。但是我们是说，只是说在这个问题上说，有人说在人看来认为什么，这是不同的做法而已。但是我们认为什么，因为根据什么，提摩太那个前书第二章，
就是前两三天我在一个为刀枪不打到的那个大群里，一些国外人也有个人就发了一篇文章，什么反正就是哎也挺有名的，按照写东西的，他就说女人可以担任执事，他没有说可以讲道，哦不，就可以讲道，没有说牧师。然后这两点我就提出来，我说不可以啊，你们教会不可以吗？我说是不可以，我就把经文都发上去。我刚刚又拍了这一点，没有，我再把经文发上去。简单，但大部分的人还是认可我的道，就特别那些人，哎呀，好像怎么怎么样，真的。
对，肯定了。我一般说白了，你看我为什么在很多的教会群里面，领袖群里面，云南的、北京的、广州的，有为什么我不参与发言？因为坦白讲，我现在明白。别人也不认识我，第二我讲话就本来就是，除非他愿意，还是你知道我身边跟我查经，我就让你明白。你不管我不想去，他们说张牧师你说说话嘛，我说干嘛？第一人家不认识我，第二呢我以为我是谁啊？我不想，因为咱反过来讲了不？如果我真的要在里面论战，我就要投入的不？因为你要负责，我对你说的负责任的不？那我哪有那么时间精力嘛？那我再跟你在那里跟你查经，查经最后效果可能0.005%的话，我何必呢？因为我的时间精力什么？有限，对吧？哎，他们也不认识我，人家不理我也是对的。你谁呀？这个观点我们早就听过了，为什么你说的就有权威吗？对吧？就像你跟人家双飞，耶稣是最伟大、最完美的、最不要钱的，但是问题都不接受你，那又怎么办呢？那只能交给主了。所以呢，但是我们只能说我们要负我们的责任，对不对？也在你那个建议，所以我们无论如何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来保守。来，我们看看第三条的长老的权威那里，来。
第三条，长老，第一者，长老的权威，他们的权威的根据，基督教会的头，接着他的众使徒以赐给他的教会圣经，作为正确无误、永不改变的行事准则。所有教会的职员都受圣经的约束。圣经若在某个具体的问题上指示教会，那么无论是明确还是含蓄，都绝不可违背，不可被违背。若圣经没有明文论到某个问题，教会的职员应被圣灵的一般原则及一般的启示之光与次序所限制。二，他们权柄的限制。圣经规定了教会职员与会众权柄的范围及界限。作为一体的长老， 整体上帝的整个信念，看顾教会的每个成员的灵魂，借着制定一些章程和做出具体的决定，在一切事务上指引教会。同时长老必须以做贵重仆人及榜样的姿态运用这权利，在行事时注意贵重的意见。所以长老在任何大事上或巨额开支上都当征求贵重的建议和支持，并在适当的时候愿意听从贵重，而且在认可与确立教会职员以及实施教会管教最严肃的行动中，即终止成员关系与除出教会。足以命令这些事生效都以贵重的赞成或投票结果为准。贵重赞成是指按本章程第五条第二节的规定来认可及确立的职员。此外，在修改教会会员手册和本章程时，必须经贵重同意，第一章对此做了明确的规定。最后，接受与驱逐成员都必须征求贵重的意见和同意。在接受成员与驱逐成员的事上，第二章及第三章分别规定了征求贵重意见与同意的程序。
好，所以这里哈就讲了什么？它是权威受到限制哈，受到，当然我们说一般我们说，它这教会一定会有次序原则的，会有优先次序的，但这种优先次序又能够彼此限制到，不能一人独大的权威，真理是绝对权威。第二个也是它的权柄也被限制的，就是客观上它会被限制。当然重大的决定啊都是会众投票，最后还要得到同意，但是呢也不能因为这个大家就和稀泥，你要做出报告，要摆明你的立场。那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有挑战哈，要有一些挑战，所以这个都不是人做的。但问题是呢，总是有不同的看法和领受的时候呢，那就要看主的带领了。这个真理的那个规范是最重要的。好，这个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请图钉读第二则。
第二则，长老的互助性。一、圣经清楚地教导，每个地方教会都当有互助的长老，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长老。为此，教会应当努力发掘并正式地认可所有被圣灵赋予所必须美德与恩赐的人，也只能是这样的人才可做长老。二、长老人数的不足。人数少于两个，本章程认为符合圣经教会秩序的标准要求有复数的长老督理本地方教会，所以若在本教会历程中的任何时期没有足够的长老任职，并且这缺乏又不能及时的得到补充，剩下的长老如果没有长老，那么只是应当尽责审慎，就当像一个奉守建造教会为标准的可依赖的地方教会寻求牧师长老暂时的督理，见本章程第七条第七章三条，因长老的复制性是圣经的标准，所以这安排的目的是为了提供符合圣经的教育和牧养与领导，被寻求的符合此条件的长老，在他们愿意承担上述所定的这些责任时，教会就应在合理的期限内正式地服从那些长老的督理。如果本教会还剩下一位长老，那些长老应作为他的同工行使职权，接受那些长老督理的决定，应当在正式的教会事务会议上以书面不记名的投票方式来表决，决定的通过需有到场成员超过四分之三人数的投票。以后的几年中，在每年的教会事务会议上，应当以同样的方式来确定认可那些长老的督理，或未达到四分之三人数的投票必被撤销。当有复数的常驻长老兴起时，那么这里所描述的督理安排就当立即停止。
好，再讲长老的复数性，这就是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长老的复述性是避免是说需要什么一人独大好，也要彼此支持，说就是看来就既有一个为主体的这种长老牧师来主持召集会议，但是呢又必须要彼此限制，这个是有意义的哈。就是他为什么不问，包括刚刚好刚刚主体里是第二条那个第二点，第二条第二点那个他就有属灵的道德的本分里面就有点不要脸的德了，看到没有，第二条看到没有，这张第二条第二点它就属灵道德的本分，第二条第二点找到没有，第二条第二点，第二条第二点的最后一句啊，
圣灵的牧养与领导，圣经的牧养与领导，
第四章第二条第二点，对呀、啊，还没看到吗？第二条第二点，
第二条第二点，
第一条第二条，
我读的是第二章长老的复述性，有一有二，你说的是二，
我们是第二这一章的第二条。看到没有？
第二条。
对呀、
啊。第二点。
不是你读的。
第二章第二条第二点里边的那句最后一句话。对呀、啊。对呀、啊。多啰嗦了嘛，这口语化的嘛。
就是找到一个就行了，两个就行了，找到一个就行。
属灵道德的本分嘛，不要属灵的道德的本分嘛，这一肯定就是不通很别扭的。对呀、啊、他就有属灵道德的本分嘛，不要属灵的道德的本分嘛，就属灵后面的等。对呀、啊、他就属灵道德的本分，对吧，啊
保留前面的这个，去掉后面的这个
道德本分。
对，
他就有属灵的道德本分，或者属灵道德的本分，哪一个知道？他就有属灵道德的本分，应该后面那个德，前面的德不要。
属灵道德的本分。
对，他就有属灵道德的本分，其实立场嘛，一旦他有任何脱离，但他不承认。或者已经心里面不认同这个会员所做章程的呢，他有属灵道德的本分。对，反正那个后面那个德，前面德不要嘛，对不对？
然后这里有一个空白，你读的这里有一个空白，去掉吗？
哪里啊？哪里啊？
那个目的后面有个空白。
啊，对，目的是安排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合乎圣经的牧养与教导，是吧？目的中间有个空白的是吧？好。这个长老的复述性是有意义的哈，为什么呢？因为毕竟你要有彼此的一个限制哈，所以我们经常在我们同会是什么概念啊？就是说你就是，比如说我当然你要第一召集人还是我，对不对？你不能否认的，不要客气哈。但是问题是我的观点，就大家也可以什么？如果重大事情上，就是在当然到会中去接受支援，
就是我们教会应该算是三个长老，那个黄先道还是列席，
对呀、啊，对呀、啊，他这个执事嘛，就是。但是呢，就是至少是两个以上长老嘛，总共三个就是说，而且一票否决的嘛，在重大事件是一票否决的嘛，因为这什么意思？就是当然你还签到会中就不用说了哈，让我们管教也好，特别是进行这个驱赶出教会，必须会员，但每次新成员什么接纳对不对？都是会中什么举手表决对不对？算投票吧，所以这个是连长老会、总会都不能决定的。要通过交给会众来决定的，对不对？不叫决定，就是一起来响应的。那真正的决定当然在同会决定，什么概念？就是说如果你同会在一个方面你都通过不了，你就要停下来。所以为什么以前啊，我记得上一次刘永杰说他要个人召集成员大会，我们说你不可以。他几次要什么强调我个人要召集成员大会，我说你没有这个权柄。他说那你可以吗？我也不可以。为什么呢？我要这也要所有人同工会共同同意你才能召集，那你不能把你个人的情绪啊，你就来了，我不高兴我就来搞开财神大会了，对不对？你一人一激动来搞财神大会了，那这个教会就乱了，对不对？那我们比如说嘛，必须在 同工会里面有共同的一个认定。喂，不然的话你今天不高兴你来开，明天我不高兴我来召集成， 那就让他得了。那他说谁我也不行。怎么不行？因为什么？徒弟们，这就为什么他们讲啊，一定要记得哈。哎，包括你上次春节回家哈，你可以十天二十天都没问题哈，但一定要申请同工会的批准。不是我已经决定了，我已经走了，反正我年假没休，我天天念，你这都有道理，但是你不能够什么，别问我是你批给徒弟的，我真的没有批哦，徒弟自己已经决定了，连他哪一天回家我后来才知道的。他自己决定的，他休这么长时间假我都不知道。别人问我了不？真的同工也问我的不？哎，徒弟兄这个假期是你批的吗？我说我没有批啊，我都没有权利批的不？连我一个人都不能批的不？他这种假期应该什么？他是写一个假期的申请，或者是教会，那你同工会给他一个可以就行，或者他提出说哎，我想提前，或者是跟学校老师，你这不是跟学校老师一样放假的嘛，对不对？学校一放假，希望老师放假，你就放假了，你就走了嘛。他说教会不是这样吧？我说这个，他说他还没休，年终也没休很多假期，所以他就早一点回家。大家都说休没有问题，但他最后的纠结什么呢？就是不是同工会批准呢，还是我个人批准？我个人批准，我又被同工会批了。同工又说我什么？你私人私下就批徒弟兄的这个假期了？我说我没有，我没有，没有，没有，我真的没有。为什么？是他自己已经决定了，告诉我而已，对吧？那你初几回来的我也不知道，我之前我问过你嘛，对吧？但你真的回来哪一天我真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不声不响就回来了，回来哪一天那次问我，哎，突然问我一个事情，发信息给我，我就大概知道你应该是回广州来了。但你真的哪一天回广州的我还真的不知道，是你哪天问我什么事情，问我一件什么事情，好像发信息问我说什么教会什么事情，我就知道你回到广州来了，但我还真的不知道你哪天回来的。当然你以前说过说大概初五初六回来嘛，对吧？是吧？哦，所以初五回来，星期五回来，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说我大概才知道说大概是初五之后就可能会回来广州吧。那对我来说我宽松一点没问题啊，但是后来还真的有人注意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我说我还真的没有，真的这是他这个春节前十几天的这个假还真的不是我说的，也不是他，我还真的不知道，反正他说了那我也认为也没有大影响，那也没关系了，也就走了。但是确实他不是按照这个教会程序，就像我跟他说的，哎，就别的教会哈邀请我去外地讲道，我说第一我要跟我家人讨论，我妻子也能够同意，第二我再跟同工会请示，如果他批我了我才能走，否则的话我就不能走，就不能走。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因为我让他们告诉我，告诉他们说这个教会不是我要干嘛就干嘛，我要说了算就算，我要走就走，我要来就来，这个不行的。说包括你们邀请我去别的教会服侍，当然只要不有影响本教会，大家肯定都是支持的，对不对？比如说哎，安徽啊山东教会邀请我去讲一次培灵会哈，那我跟同工会提出申请了，一般都不会说不可以，那肯定不会那么，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组里面的嘛，对不对？美好的服饰怎么会不支持你呢？这不是说时间调整好，你的时间精力能不能调整好？第二，你的内容，还有呢，本身也需要教会祷告，需要这个同工会大家一起的交通。所以我一问为什么？喂，第一，我要跟我家人讨论一下，我能不能够去一个礼拜，就四天还是五天？第二呢，我要跟同工会请示，然后大家都觉得没问题了，那当然，我就会给你具体的回答。这就是一个程序，知道吧？这个程序这个表达什么？一种嘛，这个好，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还是讲什么？但是就是讲长老的复述性哈，也是好。我们来看看第三则，来请阿川弟兄谢弟兄，嗯。
第三则，长老的领导与差别。各位长老在职务与权力上是平等，但在恩赐与职能上不同。每个长老必须善于教导，从事私下的教训与劝勉，并从事教会的管理与治理事工。当然，在执行牧师职分的不同方面，有一些长老会更有经验，更加投入，更精通，并且依上帝所赋予的恩赐，不依 一些长老应当比另一些更多的从事正式公开的讲道与教导。鉴于恩赐在程度上的不同和这职分的许多重大责任，至少一个长老全职侍奉与督理教会是非常必要的。作为他一生的呼召，教会有责任向那些劳苦传道的教导和教导的长老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另一些长老在任职的同时仍需保留他们的本工职业。
好，这个基本在我们教会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是基本上一直保持在一个什么全职，好，基本上一直全职。那个当然后来就增加一个全职执事啊，这个也是一个上帝带领的，自然就走到这个地步哈。那也就差不多，人家看说标配哈，就是你一百来人的教会呢，就是说有一个全职执事，一个全职长老是比较合理的。那如果你发展到两百多人的话，那肯定就不够了，那你靠一个长老一个就是全职就不行，那神要就是呼召另外的全职的人来。那就是说，所以为什么在佛山分堂哈，如果你真的要准备开始成立独立堂的，你还是应该有一个全职的牧者或者传道人，不一定说马上就是牧师啊，但是要有全职的，否则的话你就很难。哎呀，你要边工作边做的话，确实很难，这个你很难专心去做的，很难去做。所以呢，这里边是什么呢？长老任职同时需要他们，哎，当然我们教会大部分你看都是有工作的嘛，边工作边服侍的，但总有一两个全职的长老跟这个，当然这里说的很好哈，就是职务有权利上是平等的，但是呢，在恩赐和职能上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区分这个概念哈，就是在职务和权利上大家都是长老，都是彼此的支持，但是呢，在这个政治职能上是有所不同。但长老必须善于教导，这是共同的，这必须有的。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容易吧？来，我们请徒弟兄读第四则。
第四则，长老的人数与日期，虽然设立复数的长老是新约为每个地方教会所定的标准，但新约没有具体规定每一个地方教会当有长老的人数，也没有限定长老任职的期限。一个针对呼召担任这职的人，通常是终身蒙召。认识时他是基督徒教会的恩赐，并且上帝的恩赐是毫无后悔。只有当一个长老没有继续达到任职所必须的资格时，他才会失去担任长老的职务。
好，说明长老的人数当然这个还是根据每个教会自己的需要哈，那就是带领，而且坦白讲呢，我们也不是说按照你多少年就一定能够培养起一个两个，这个都不是我们能够定的。真的需要主很多的实际带领啊、那复述的基础上，那每个教会有第二呢，就是教会长老到底认知到什么期限呢，那我们也不能见得，确实你不能意外的，除非你离开了，或者是你各种原因，当然要么你当然放在这个管教就是一回事哈，那大部分的教会长老就是没有一个期限说你到了，一直到可能离开这世界你就是在这个教会待着长老，但是他所有你随着年龄增长，可能你管的事不一定多了哈，可能你处理的事情啊会越来越少，因为随着年龄啊到老人家了或者生病了，你这些工作就交给人做了，但是我们不随便把你长老这个名称职分给拿掉。好，这是一个，来，请接听第五则。
第五则，长老的资格，任何被考虑担任长老职分的人必须向上帝的百姓见证出他们有合乎圣经所启示的个人家庭侍奉的资格。任何蒙召此任职的人必须能够本着良心赞同会员手册和本教会章程，他一旦在任何时候脱离这立场，他就有属灵的道德本分，属灵的和道德的本分使教会知道这事实。
好，所以这个什么有本件他们是愿意的哈，所以为什么当初我们也思考这个问题哈，当时你知道就长老要离开教会的时候呢，那他就声明了，那好了，那现在我就不认同这个教会福音手册边某些内容部分，那我们说那就明白了，好，那就去感谢主吧，至少不是个人的矛盾，不是个人的血气，那你公开的已经声明你不接受本教会会员所说的章程的哪一部分，那本教会当然我们也没有不会妥协让步的时候，那你就选择自己离开了，那自己离开那就是你就是自然就没有教长老这个职分， 那就结束了，就什么就是长老的资格，这个是因为说白了教会也是这样，你不可能勉强的，就他一旦我现在我不认同这个会员所的，不认同章程的一部分，对吧？就像我们教会以前还有什么，哎，当初他们是离婚再婚的到我们教会来，哎，他承认离婚再婚是一个奸淫罪有赦免了，他过两年他就不承认了，不承认他就可以选择离开了，那怎么办呢？那也只能接受，因为这个东西教会本来就是这样的，是圣灵来工作，那人都会变，那变的时候那你也不能说他故意的，可能因为本来这个就是不同的圣经学者、不同的神学家、不同的牧者有不同的教导，所以人会变，那你只能去接受，就接受就感谢主。但是这不说这些东西是不是绝对圣经原则，是你就要持守，不是圣经原则那我们就放弃，那就做些让步，就不要做一个绝对的一个定规，那就轻松一点，是没办法的。好，今天呢我们只把这个什么，只把这个长老的资格就看完哈。第四条我们留在下一次哈，留在下个月把这个呢，因为这个关于这个知识啊，关于教会职员的选拔、选确立啊，还有什么选拔的过程、案例啊，还有到第六、第七条啊，还有很多哈，所以我们就不能完成。一直到第二则终止的含义，就是第四章，我们还有留，基本上留了一半，第四章留了一半，就把这个事情我们先看完哈，大概知道。所以我们下个月关于知识，关于教会职员的选拔、案例与确认，这个这是第五条。第六条是教会职员的管教，然后叫职务的终止。同样的会叫什么？就是都是丑话说在前头也好，就是你有一个就是这个蓝图嘛，就是情况好怎么样，不好的情况怎么样，最坏的打算是什么，对吧？就为什么公司章程里面啊都是有的嘛，你公司破产的问题、公司停掉的问题、主观客观停掉，还有到你公司的这个法人变更的问题，是吧？法人变更可能有主观、有客观、有被动、有主动的，股东的变化，对吧？还有公司员工每个部门这些负责人的这种变化，那都是有来有往，有人被聘用，有人被炒鱿鱼，有的主动离职，都要找到共同的一些法则，就大家就知道这些共同遵守的，免得到时候搞得大家们人就是很容易出现伤害哈，就是没有明显的对和错的话，大家就是或者你没有规矩就不能成团圆的时候，哎，你这些批评我就很委屈，我都不知道这是错的，那我怎么办？所以就是这样的哈。我们现在说，经常在办公室做行政工作的人哈，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的领导没有给你量化标准的话，总是说你没做好，你还不好，说你也不能说你做好了。但你说你完全没做好，你又觉得委屈，所以大家有时候就产生这种不必要的一些麻烦、纠结，就是因为不客观。当然在客观基础上有自由，就有大家跟着自由，所以这个都需要很多主的恩典的。不然点的，不然这挑战很大的，挑战很大。
我最后一句话，就有使命和道德的，
什么属灵什么？
我刚才不是说多个这吗？但他这个最后一句话，他那个这是合字，属灵。
他就属灵
和道德的。
他就属灵和道德的本分。
就是有属灵的，也有道德的，对。
他就有属灵和道德的本分。一旦他就是脱离这立场，他就有属灵和道德，这也可以啊。那德可能表现和是吧？那也是啊。
对。
那他有属灵和道德的本分。反正属灵道德的本分都没关系，属灵和道德也可以，
对，
都没你当然你要跟他对应一下，属灵和道德本分也可以，没问题，跟这个对应起来也是好的。
就是说，他有属灵的，也有道德的。
对，也对。
就
反正的德是不能用是吧？属灵的道德的本分，这个说话太啰嗦了嘛，是不是？
对，就是那个众好众开也可以。
反正这个应该有，你一读就觉得有点。
读起来就是，而且又是短句子，不好读。可以。
好，我们就祷告，我们要祷告啊，求主来带领。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谢谢你继续保守我们，你会有两三个人分主的名聚会组织在我们中间，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继续学习关于教会章程。其实这些不但是都是来自圣经真理的这样的一个启示，给我们怎么就更好。当然圣经里面也没有把这个细则都是因为每个地方教会有不一样的历史背景，所以在真理里边有教会的一些基本的立场，那我们就在关于特别是在教会设立这个职员，那么这部分的长老、牧师或者监督这三个的不同的角度来讲，那都有上帝在圣经里面具体的一些量化的一些标准的同时，那也有一些相对的这个应用的情况。长老的复述性是应该的，是合乎圣经原则的，但是复述到什么一个情况，就每个教会不一样。有的教会人不多，却有很多长老；有的教会人很多，可能长老还不一定有很多，所以这个就是每个地方教会他们属灵情况、属灵背景不一样，所以都需要主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继续保守我们，继续的来对长老来说需要主更多的怜悯、更多的恩典，需要主你来给我们有很好的一个明白，我们跟弟兄姐妹也好，在长老会本身也好，他是彼此都是平等的，没有谁比谁更有权利、更有地位。但是智能那方面呢，还是有点不一样的，那分工是不同的。所以无论如何，中国话叫群龙无首，当然用群龙不好听的话，反正就说总有这个第一负责人跟第二负责人这个优先度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很多有的攻击主任牧师、副主任牧师啊，这个可能也没有道理，因为总是有个次序的，那否则的话变成和稀泥、天皮决议，而且没有个主次的话呢，会搞乱。因为在家里面都要有主次的，丈夫是头，妻子是顺服的，那何况那个教会里面也需要一个彼此顺服的关系，也需要有点不一样，但是有同工，既是平等的，又是要彼此顺服的。那个人要服侍，要谦卑在集体的一个团队的这个目标底下的，所以签一个彼此顺服的关系很重要，对吧？让我们能够正确处理。有时候我们很容易顾此失彼，要么挑战权威，挑战我们的先内权柄，要么就是高亢我们的先内权柄，这个都不是合乎圣经的，对吧？求你给我们更有智慧处理，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凡事荣耀你的名，也发现我们的盲点，也不给魔鬼留地步，也对神对人怎么坦诚无愧的良心，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人总是会有疏忽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会有我们观念上的错误带来的问题，让我们都求你来怜悯来看顾。我们谢谢你，求你特别的继续恩待，对吧？我们今天呢有杨弟兄请假，还有我们这个陈天吉的姊妹呢，他这个地方他一直有心愿能够被上帝所使用，但现在是面临他自己可能要面临更多的挑战。这个挑战真的不是说，当然有委屈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都要给予理解，但实际上我们还是有一些人的这个个人的这种臆想的东西，或者一些冤枉的东西，或者一些，当然有的东西动机和，所以说有时候就是彼得说，主啊，我就是为你死也不能让你死的这种心态，在神的儿女上也有，在彼得上有，但是不是从神来的。有时候我们就因为我们一定要明白，我神的心比我们的心大，我们愿意被主使用，我们必须按照善，回到善的真理里面，按照善的旨意来讨主的喜悦，而不是我们一厢情愿，更不是我们臆造臆想的，我们满心爱神的方法，神就一定悦纳了，真的不一定。有时候也要被神修理。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心如何，我们自己不知道有什么。求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怎么去正确的看见，正确的面对。主啊，我们真的是怕不得你能够帮助成千姐妹们，能够继续的按照真理来客观的认识历史，也要认清客观的形式。真的是我们很容易怕，我们有些所谓的个人的梦想， 我的个人的一些愿望，就是当然有上帝会在实际带领当中仍然会，但是我们只是说我们从人的角度讲，希望不要面对更大的破坏和修理，这个时候就会不知道有时候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困难，所以现在群众来怜悯来看顾弟兄姐妹，在他的属灵认识里边怎么能够更好的明白我们是凡是按照真理去行还是神所喜悦的，不总是当然那些跟圣经没有违背的人说，他说那些什么什么看到异象也好，所谓的做的梦也好，他总是上帝跟他说话，用梦呢，用所谓的一些情景的带领当中跟他说话，这个也可能，但是不能依靠这个，依靠这个就变成很麻烦，魔鬼撒旦也会给我们一些诱惑，给我们一些错误的理解，就像彼得说我主啊，就是我为你死不能让你死的时候，他就撒旦退后去吧，成为撒旦所使用的工具，人是何等的软弱和败坏，要真的去怜悯我们，让我们继续在主的里面，既能够彼此理解，也能够彼此提醒，真的彼此劝勉，不要说能够彼此责备，真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你自己的荣耀，也为了我们身边弟兄姐妹对他们的爱，去避免受苦走弯路，避免到时候面对很多的挑战，有时候人真的人生就是到时候你哭都哭不回来的，经常说那些事情，有些事情有些损失过去了就过去了，当然靠主来补救，否则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希望，春天繁荣带领我们，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保守我们今天说的带领都陶醉的喜悦，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要告诉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